那我就利用妈咪这个情况，还有刚才周师母的这样的分享哈，有一点点的就是刚好有这个情况，那我要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的金姐是说把自己的心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鉴察哈。那妈咪的这个强迫症的问题呢，就她的这个属于这个不平衡的这个问题呢，她有一个常常会被挑起来的，就她的那个罪疚感哈，她的那个良心过敏，我们这样讲哈，良心过敏哈，因为我们的良心的话是神给我们的，是是非之心，但是这个是非之心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呢，就本身的功能就已经就变样了，它的功能就不全了哈。那有的呢会变成良心节俭哈，就该感觉不对的时候，该有觉得说我不安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感受。那妈咪的刚好就是良心过敏，他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哈，就是没做什么事情，他就晚上就跑去他爸妈的房间说，我今天如果做错什么请你原谅我，就好像很怕不被原谅这样哈。所以刚才我说他是基因性的，是遗传性的，是因为他因为这个强迫症本身是很真实的哈，就是你生下来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不平衡哈。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弱点，会被一个环境，会被一些冲击，会把它挑起来，会把它引发的更严重哈。那这一次呢妈咪其实我以前我听他讲也没有很深入，这次我真的就是看到活生生跟他怎么样掉下去，大概很久没有这样了哈。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应该要去跟谁传福音，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不做的话神就不离开，就要离开你了，就不爱你了。这种声音常常会出现在他的这种心里面的感应上面。感动上面可以讲感动，就是他心里有这种触动哈。那他明明知道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上次有一次他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有没有，然后有时候魔鬼会射那个火箭哈，一下我们没有防备的话就会射进来。那么妈咪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良心过敏的弱点，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已经很身体也不是很强壮了哈，那他知道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可是他说他就有点好像抵挡不住，就整个人就会在他也拒绝，但是呢他就会在一个很非常沮丧非常不安的情况下面。那这个情况的话有一个经节请大家记得哈，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你们去找好了，我没有去翻圣经哈。约翰一书的第三有一个地方说，我们的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所以呢刚才周师母提的说，常常在神面前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这个很重要，对我们是一个良心的一个好像一个洗涤，良心的一个再次，因为有时候我们良心的那个有里面有一些囤积的哈，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得救之后呢，照理讲基督徒良心是清洁的，是一个正常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会有时候会再把一些会好像一个尘埃啦，或者一些就是不合乎神的，就会慢慢的又会去好像去影响我们的良心。比如说应该有时候呢应该这个应该我应该要很正直的处理哈，有时候自己说拐个弯说没关系的这样，那一下子你良心就会那个污点就会进来哈。所以呢或者是会过敏，或者是会节俭，好像没有感觉这样的话，这个都不是正常的良心。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病态哈，不是说犯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病，我们很容易有这个罪的一个扭曲跟病态。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良心过敏，一点点事情哈，他都会指责他自己哈。那这个事情是很久以前的啦，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掉下去。但他如果身体好一点，他可能就马上就会抵挡。那这次就在这种情况下面，那我再回到刚才周师母提的说，大卫的祷告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 我们宁可把自己敞开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鉴察。因为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是很感恩的啊。即使他是在管教我们啊，他借着一个环境啊，或者是怎么样来提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有一个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他会很乐意。神是一个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人哈。刚才对不起哈，周师母，刚才你用那个狗的这个例子哈，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很生动哈。那恰恰呢，以前我在讲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我常常强调，神没有用一条绳子溜在我们的这个脖子上，因为我们是人。那他刚才有两一个景象是很生动的，一个是有一条狗哈被拉着总是跟这个主人拉扯，另外一条呢就很悠闲的，就让他觉得很安全，让神带着他。主要强调这一点，我知道哈。但是呢，谈到回到这刚才这个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神要你很诚心、很甘心的说：“神啊，我怎么了？我现在怎么那么焦虑？上次我不是提到说我的心为何焦虑？哈，就跟自己讲，跟神讲哈。我们愿意探测出真正的病源在哪里，然后让神完全的，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而不要落在敌人敌对的这个手中。因为恶者就是会看着我们的这个弱点，虽然他不知道未来的事，他也没有能力掌管我们的人生，可是呢他是观察的。你知道天使在围绕我们哈，他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哈，他也在看着，他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哈。所以当这种情况下面呢，以赛亚书也有讲到，有一章的最后一节好像提到说，义人落在黑暗中，这是会有的。我们都是神所救拯救的义人，因信称义的哈。但是记得，我们偶尔会有这种坑掉下去，会有黑暗的时候。那后面他钉了一句话：不要自己点火，不要急，你是神的，你放心，你只要有一个敞开，一个坦然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让你来找索，你成为我的医生，帮我洗涤，再次回到一个跟你没有间隔。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有这种杂质啦，这个不圣洁的地方呢，我们跟神就会有距离。因为一个不圣洁跟圣洁是没有办法靠近的，我们提过了哈，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宁可常常不是说用这个来怎么讲，不是说你自己要去论断你的良心哈，不要这样子哈。妈咪那个就有点自己在指责自己的良心。我们是把良心放在什么神啊？如果你有看到我有什么是跟你有隔阂的，我很乐意的，你帮我拿掉，就好像被医治一样。事实上，就像见到医生哈，然后医生把你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然后帮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就类似这样子。好，所以呢。义人会有时候会在黑暗中，那当然他很需要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是对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支持。等一下我们到结束的时候哈，我希望我们也为大家代祷哈，我相信有几个弟兄姐妹也是很需要代祷的哈，这个特别是肉体上面哈。好，那针对这个，有没有一个人要问说你的实际问题有没有针对这个？因为这个我们都可能都会碰到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我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比较很真实。为什么说会良心过敏哈？我星期天在 FAU 讲到，那讲完之后呢，我上个礼拜的服事比较重，就是我要准备信息，要准备四个啊。那这个四个本身呢，有一个是妈咪是可以跟我分成我一半，她一半的。但是就因为他这样，我就跟他说你就不要做了，那他也同意啊。所以呢，我讲完礼拜天的道之后，我就想说过来看看他，我就舒了一口气坐下来，我说哎呀，终于完了啊，完成了啊。我心里是很感恩，每一次如果神给我机会跟大家有这种他话语的分享哈，这个也是神给我的恩赐，也是我很谢谢的，很感恩的，就是我很感恩说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这样一起来啊，就是一方面能够领受，一方面呢给我这个服事机会，我真的很感恩，我心里是这样很感恩。但是我坐下来叹了那一口气说 哎呀，终于完了。我的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那种，我不是说抱怨哈，但是有一种跟那个我感恩的程度呢，好像就给那个感恩呢做了一个污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谁跟我回应一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明白你的意思，能
对，
可以。
我的言语哈，后来我就用了一个经节来给自己跟神祷告，我愿我的言语跟我的意念蒙你的喜悦。好，那我坐下来就讲了这句话，他本来好像还平稳的啊，他自己也会一直祷告啦，然后就自己听一些信息。结果我一坐下来讲完那句话呢，他人又脸上又不一样了。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呢，你讲那句话我马上就觉得罪疚感。我觉得我没有帮你的忙让你那么累。你看我也没有那个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有一个恶者就跟他射了一个箭，马上让他把我的意思转成那个意思。那我对神之间也有一点点空隙是不真实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很感谢他，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让我警醒。所以跟神之间是不能打折扣的，圣洁的神，我们就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来面对他。我不是说我们都很完全，但是那个圣洁的心是什么？是神啊，我愿意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因为你愿意，你乐意饶恕我。有没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关于这个？针对这个就很简单的，
我可以问一下。我正好今天早晨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您讲的这个良心过敏。嗯、因为呢，我跟您讲过，就在小乖他上课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吗？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有点混血儿这样的，但他讲英文的。从夏威夷来，我不是他说他没有工作什么的，然后我去年曾经是就是。带他去 shopping 啊什么这样的，然后他很客气，他也没有车，反正又很就是挺孤苦的，他女儿在替他付房租。然后他今天早上就给我发了一个 message 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房租晚了。然后呢我也没有问他，他说他特别需要祷告，因为他那个 property 就是一个很多的这种公寓，好像就会把人给赶出去，就把人就是你付不起房租就赶出去。咨询说好像现在庄长老就说现在是有一个那种州政府有一个 order， 就说你不可以把这赶出去。后来我就说你查一下，然后他就说好像过期了。后来咨询一查就是10月1号到期，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只是缺460块钱，然后那个是狠晚一天就罚100块钱，然后他就很焦虑。那我马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我要不要替他来付？但是我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个，我也没敢给那个庄长老说，因为这个，因为庄长老他是比较有原则，他是觉得他是很慷慨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是一看到人家有需要，就像妈咪说，好像我就是 fire truck， 我就要去帮别人解决自己的需要。那我没有给呢，我就会觉得 guilty， 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正好您讲到这个，我就说我刚才提到妈咪良心过敏，我也是一个良心容易很容易过敏的人，就是我看到别人有需要，其实不一定是神要我去解决。后来我刚早上就在祷告，我就说神，我不是神，我就是帮这一次，我不可能每个月都帮他付房租嘛。那我给那个庄长老，他是很有缘，他是很慷慨，但是他是有原则，他有自己的，就是说他很他良心不会过敏，他就所以他是比较理性的。我也没跟他提，但是我就心里边就开始有这种重担了，你明白吗？
是
就是这种，我就不知道，我好像觉得我没有付，好像我就没有去管别人，就是想到马上就想到雅各书那句话。
看到对方有那个，
就是那我就觉得说我是有，但是我知道我们第一个呢，这个我们家的钱是一起管的，就是庄长老他是很慷慨，像我去带他花很多钱去买两次，庄长老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会先告诉他，我说我想要去帮他，庄长老说你 go ahead， 但是他有他的原则，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就心里面开始有点想要去这样子去 manipulate， 我就觉得也不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当时他也没有跟我提，我就看到别人有需要，觉得好像我有这个我没有去帮，我就心里会有这种罪疚感。一般人可能不会，但是我知道对我这种良心敏感会有。
是因为呢，因为你的恩赐是帮助者，你的恩赐是同情者啊，那是你的恩赐，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恩赐。那 通常这个恩赐如果没有圣灵的这个节制的这个果子哈，这个果子是表示说已经成熟了嘛，嗯，就我们就慢慢在成长成长就成熟的话，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原来我自己的那个恩赐，你的恩赐呢，就会如果我没有节制的话，它就会过度的用，过度的用，好，那等于说你现在没有去帮助他，是违反你原来的恩赐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现在你这个例子刚好很好，可以接到我们这个啊主题来啊。神本来是给我们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资源，嗯，还有次序啊，还有这个定律，它的轨道啊。那么现在啊，回到你这个，先回到你这个例子，我们再进到我们的主题哈，嗯啊。你们家。我们这个家就像你讲的，这个钱的管理是一起的，
嗯，
啊，不是只有说你要用就可以用，对不对？这是你的，嗯，你们家的一个次序嘛。
但庄妈妈也是很，啊，基本上是很，我基本上她是不怎么管我的。
我了解，我了解。那我相信呢，你以前曾经有这种情况，
嗯，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你就去做了？可不可以这样讲？
是
，OK， 好。好，那必然的，因为你有这个恩赐嘛，然后你就会用得很顺手哈。但是我看到说，其实你可能也在你这个不安呢，这个不安呢，如果你真的去做，你可能也对会对庄长老不安，可不可以这样讲？
是，当然就觉得我在
OK， 好，那就对了哈。等于说呢，你不管怎么做，你都会不安，哈。那现在就关系到什么呢？关系到我这个有这个恩赐的人，可是我手要伸出去又不敢伸出去的时候，关系到你那个不安呢？我认为哈，还不比较不是直接，因为你已经在练习了，你已经在成熟了，可能还不是属于这个对他没有帮助他的不安，而是呢，你里面有一个觉得说可以这样做。可是我又出不了手的这种，不是全部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层面哈。等于说呢，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长处，会用我们的能力变成一种操纵。其实是我要去管理，我要去治理哈，这事情来，那我怎么治理？我有我的次序，我有我的管道，我有我的哈，那基本上这个都在神的下面。可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应该要这样，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的时候，可能多少也有这个成分哈。那这个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们等一下我讲你我们就知道了哈。怎么样从这个管理跟治理呢转向的变成操控性，我等一下就会再回到这里就慢慢的讲下去，嗯，这样哈。那等于说呢，好，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先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你的话，那个不安呢，我可能就拿到神的面前。
嗯，
好，我说神啊，这个不安如果是出于你的话，那你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处理。
嗯，
好，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治理的能力里面呢，包括着我上次有讲到，包括着慈爱、诚实，还要勤勉，要劳苦要去做，然后还有劝诫。哦，不是只有给而已，还有劝诫，各方面都在一起的。这个治理的部分还要去纠正那个次序。哦，所以呢我们就拿到神面前说，神啊，这个案子我目前办不了，那我的不安呢，求你帮助我光照我，是出于你的还是出于恶者？
嗯，
出于我的病态的。那如果是病态的，哦，那我因为我们本身都有这个病态的潜力啦。好，嗯哦，所以我常常说那个大卫说，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我讲过嘛，以前那个103篇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过犹不及的病在那里。
对，
啊，
嗯，
神给我们的是好的，可是我们因为那个罪性的关系呢，我们就会滥用或者是误用了，所以让我们这个工具呢用的不好，
嗯，
结果就不美哈。所以我是你的话，我也有这种例子，我就说神啊，你检查我的心思意念，嗯，然后你看看如果这个不安是从你来的，那么你让我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如果这不安是从魔鬼来的，那你就给我平安。
嗯，
啊，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种不安，你那种不安就是因为你的恩赐是帮助嘛，是同情跟帮助，嗯，啊， 违背着你的本性，你的不舒服，你的那个，那很多时候我也有这种情况，我当然我的本性我的恩赐跟你不一样哈，那我就都会违背我们的，就有点逆向跟我们拉扯了哈。那通常那个不安呢，像这种祷告的不安呢，通常都是从魔鬼来的，对我来讲。所以神就马上给我一个，我马上找神，就躲到神的下面去，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说求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
我讲一句，我觉得曾经跟我姐姐讲过，我觉得她有一句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看到别人的需要，不管是这种就是实际的需要还是情绪上，主要是就是有人就是很可怜，然后我又不能去，我情绪我又不能去做什么，我就会觉得很 guilty， 其实人家可能也并没有要求我帮助。后来我姐姐给我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说你要知道你不是神，你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还有神，他就是神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后来我想也是，就是有些东西我不可能就是说，但是我是就是那种或者是恩赐，就是我的天尝试
是你的恩赐，
或者是我确实也有良心过敏的这一方面，我知道我有就是有这种问题，没有那么也是我要是不节制就会很厉害，我有时候就必须要 fight 这个，但
是
呢就会如果我为了满足我这种，我就会 manipulate 让那个。
对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对了，良心过敏有良心过敏的原因了。好，我们现在今天就先把它放下来，以后如果我们想多一点或各私下聊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这一次呢，对于这个妈咪这个例子呢，就比较活现在我面前，以前听他讲，以前听别人讲，可是我就这样陪着他就看到了。其实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功课跟学习了。我也很感谢神。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快点能够重见光明啊。好，起来，谢谢。好，那我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就创世纪第一章，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呢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他所爱的人，然后把这个权力就交给他说，我赐福你，然后给你治理和管理这所有的一切啊。然后事情就发生在第三章啊。第三章呢，我们晓得就产生了一个夏娃被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好了，我还是先回去，你那边你是从那亚伯拉罕先讲的对不对？那个刘磊，你从亚伯拉罕那边先进来对不对？好，那我这样好了，我要进入这个怎么样人是从治理管理转向操控的这个之前呢，我先举一个上次的部分的例子哈。那么上次那个部分呢，最后呢，我是应该要停在说，就是赢得神要我们管理跟治理呢，是要赢得对方的心，要赢得那些被你治理管理的各方面不是只有人哦，人事物都能够和谐，能够赢得一个非常圆满哈。那都是很和谐，那个赢得对方的心，那个意思哈。好，那我就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再举出来。上次我谈到圣洁跟和睦的时候，曾经很深入的谈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我今天简单的提一下。亚伯拉罕出来带着他的侄子愿意出来跟着他出来哈。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的这个神的律哈，生养众多。一下就出来就是很多了啊。那不但人多，牲畜也繁衍的也很多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多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要抢那个草地呀，还有抢水喝啊哈。那这个其实呢，大家都在牧羊，都在牧牛哈。那这个要应该是大家很乐意，彼此都是找草。找这个这样就都是牛都是羊都是仆人哈，应该是这样的。问题是在刚才我提到那个第三章发生的事情，变成我的，这是我的，对方说那是他的哈，自我中心了哈。所以呢，以至于他们这个两边的仆人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们本来就是两家出来的了哈。当然罗德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这些财产啊，什么牲畜啊那些哈，他们是游牧民族嘛哈。 那么现在呢，两边就仆人就开始争了。好，那你想仆人争的时候，这个仆人的主人以这个情况来看，他们有治理跟管理的责任。那么亚伯拉罕就先出来说不可以这样子，他的目的是说不要产生，因为这样产生纷争，因为他是已经走在神的路上的，他有神的这种观念了。当然神的这个轨道呢，事实上这轨道本来就在人的，不然我们怎么会有良心呢，在人的里面运作的。但如果良心呢已经落了印，不没有作用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偏行我们自己的想法。可是亚伯拉罕现在他是有神，他已经走在神的路上，所以因为神也呼召你要做完全人，就是完全的依靠神。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侄子说的不行，这样子来我们开始要分开。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管理跟治理嘛，分开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分裂才是魔鬼的工作，分裂是罪里面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不要让这个避免这个争端啊。然后他首先提出来一个建议，他说呢这样吧，你先选啊，我们是骨肉，遍地都在你眼前，那你就离开我们就分开吧。好，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心里面呢，他整个人的意向是广阔的，不是只有看到目前这一块平原肥沃的跟贫瘠的，不是这样子。亚伯拉罕的意向是，我上次讲到哈，治理就是一个长远整片的一个意向性的全面性的一种能力。所以他说呢都在我们面前，他没有说哦哪一个对我比较好，没有这样哈，都在我们眼前，来你先选。然后罗德我们就晓得他选的平原嘛，那亚伯拉罕呢选了之后呢，神对他的祝福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啊，神给他的是一个关系他以后的这个国度啊各方面的。所以我们的治理管理是有一些神设立的原则，上次我提到要有慈爱啊，要有慈爱，要有诚实，而且呢要远离恶事，就是不要跟这个恶就是我们跟神的啊这样这个方面呢就离开了，离开了神的法则。所以就因为这样子，那我们晓得后来的结果，当然眼前是好像罗德得到了天大的益处，他得了平原，好热闹很繁华，但是后来我们晓得那是一个犯罪的两个城啊。后来就我就不再细述这个结果了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去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第13章啊，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而且是在神下面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例子，治理跟管理的例子啊。那我就想到在民数记哈，民数记里面11章，摩西曾经跟神说，因为百姓在抱怨他嘛，说没有肉可以吃哈，就很想回到吃以前不用付钱的。为什么说不用付钱呢？他们是奴隶啊，奴隶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工资的，不用付钱的。他们宁可做那个奴隶，就吃，还有肉吃，还有韭菜，还有那些可以吃。那这个摩西头就很大了哈，他就到神面前去，他说：“你让我治理这些人哈，你知道多少人吗？200万，至少，光是那个年轻力壮的就60万，其他你加上孩子、老人，还有的，他们大概说。”也至少有200万。他说你叫我治理他们，然后怎么解释这个治理呢？他说呢，你让我像爸爸一样怀抱他们，还要提供给他们食物。所以记得这个治理本身事实上是给予的，是有牺牲的，是劳苦的，是负一个重要的责任，而且自己要担当的。本来神给人治理的目的是在这里，我觉得那一节就很那个，就把 摩西把这个治理的理念讲得很清楚啊，应该是在民数记，你们自己再去找一下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刚才我讲的，来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熟，就是夏娃他被试探，那么这个试探之后呢，亚当跟夏娃没有马上跟神去解决，就刚才我们讲的说，哎呀，我们应该去认错悔改啊！神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就好像把他砍头或怎么样，他还问他说你在哪里呀？一个一个的问，希望他心能够软下来能够认错，可是他没有，他就开始就因为已经进去了，那个罪已经进去了，然后呢另一方面呢，那个我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出来了。好，就是当一个人不听神的话之后呢，我就是神了，因为魔鬼啊，撒旦跟他讲嘛，那个蛇跟他讲，他说你会像神一样哦，这个就是一种温柔的操纵，一种钓饵的一个钩啊，你会像神一样哦，啊，好，那么等一下我找我的讲义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好，那犯罪之后。神对亚当夏娃的这个咒诅，创世纪第三章16-18节、啊、这个时候里面包括对啊蛇，对女人，对男人、啊、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管辖这个字眼出来了，啊啊，不管我们当中的姊妹们，我们啊是怎么样在持家，我们很能干，我们很辛苦哈、啊。但是呢，在心里面一定有这个咒诅的痕迹，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在这个男人的下面的，啊，这个下面不是神摆的，是。我们这个罪本身让我们就受了这个咒诅，即使我们多有理，我们多对，可是呢我们还是想要去说服对方，我们还是想要去取悦对方，或者好像我们非有丈夫的这个满足不行，好，类似这个了，好，那我们呢会在里面呢有一种很自然的，我曾经举的那个一个例子，好，我想刘磊还记得哈，就是你们可能也记得，就是刘磊他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然后他就常常会去探访啊或怎么样，然后呢就常常会越过时间，那他照理讲他也知道，他刚才说其实庄长也很慷慨，他也知道，可是为什么他会不敢自己去做呢？因为他有一个权柄在上面啊。像我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我做什么哈，即使说我知道说牧师他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我还是要在他的要跟他告知之后，还是经得他同意之后我才能去做，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神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咒诅后的一个结果了，本来是两个是合起来是很美的。好，那刚才我没有讲完说他一晚回去过的时间没回去的话，他就是会探自己的儿子说，爸爸有生气吗？好，爸爸有没有不高兴啊？好，那其实爸爸先生可能很希望赶快看到你回家，他要你在家。好，但是呢我们会怕说他会不会对我出去过超过时间，那个这个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这个咒诅下面的一个自然反应啊。所以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了啊。接下来对男人说啊，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哎呀，这个也是一个祸根了哈。从此以后，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子，你就看到了哈。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虽然我给你的权柄我没有收回来，你可以治理，你可以管理，但是呢你会很辛苦啦，什么都跟你做对啦。好，从这里开始，一方面人的这个地位呢自以为是 好像是神了，啊，那个一个自我中心，然后呢是一个自己提升，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的自我提升。很多人信主以后哈，还是有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好像我信主了，我说哦，我赞美天上的神，我谢谢主救我，可是呢，我还是在那个，他们形容说好像我还是坐在宝座上哈。那接下来，我上次跟你说，请你回去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啊、第一章。刚才我提到说，从治理管理本来是很美、很有能力、很有秩序、很有资源的一种很圆满的这整个世界的一个景象，因为这一个进入试探、犯了罪之后、堕落之后，就转成我上次请你回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为什么他们需要出埃及？当然有神以后救恩的计划在这里呢。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哈，以色列人生养众多，你看神的律没有改变哦，啊，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中间我跳过去哈，第七节开始，然后我跳到第十节。这个时候法老看这个情况不对啊，我说过了哈，当罪一到人间，当这个啊人一提高自己呢，开始有你的我的。啊，就开始争了啊！他说不行，以后像他们这样继续的还原下去的话，那因为他们终究不是我们埃及的人哈、啊，那不是会跟我作对吗？只会跟我争权吗？啊，你看他用的字眼哈、啊，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基本上他是害怕他们的强盛，害怕他们的夺权，我们用巧计来对他们。那接下来呢，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被特别给一块地方给雅各和后裔啊，就住在那里的，他们有自己住的地方啊，神的美意哈。那这里这一段里面哈、啊，有几个用词，就是操控的定义。第一个，心里是害怕的，担心害怕，啊，恐怕对方不服我。恐怕我达不到我的目的。第二个，接下来呢，用方法，用巧计，用手段。然后不但这样哦，还像警察一样，警察盯小偷一样盯着啊。你觉得神是在盯我们吗？我们有很多可能还不合心神心的，他是盯我们呢、啊。他其实是在要保护我们。但是这里讲的这个监督不是像神这样，他保护我们是怕我们因为我们的不够我们的软弱而跌倒，他就是好像派着使者之后在保护我们，然后呢用圣灵神呢就提醒我们说，哎，你指教我们说你这不能这样做、啊、给我们一个方向，如果我们愿意听他的话的话，我们愿意寻求他的话，但是这里就怎么样，监督就是我们讲的督工啊。从畏惧、害怕什么？怕我自己，控制不了他，就用的方法，用的手段，然后就开始盯着啊！你看啊、哦，这个是法老的立场。那你想，那个被盯、被监控、被这个操纵的对方，这些奴隶，这个希伯来人，他们那个时候的感受怎么样？苦不堪言嘛。叫苦连天，所以神就回应他们的祷告了哈。然后接下来第四点，辖制苦害，然后用他们，利用他们来建两座城，这个就是所谓的操控的一个定义，还有操控也会产生一个结果。我想我今天就先到这里，就是我们从 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美的设计，那么美的安排，到了过了第三章之后，我们就发现当人开始越过神的时候，就产生了出埃及记第一章。我再把这个词再念一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些因素。第一个，因为害怕畏惧，然后就会用方法，开始用我们的，我们有思想嘛，我们有我神给我们的资源，里面就有一个机制在那里，有一个智慧在那里，有个想办法啊，判断后要想办法啊，然后呢，就是开始要监督，盯着，然后就会有那个辖制的这个绳子出来了啊，那个绳子就开始牵着了。接下去对方就会有一种受害感，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哈，如果被牵了一条操控的绳子的时候，他很想挣脱。最后我们基本上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利用对方，那个动机，那个慈爱，那个保护哈，像那个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心胸，他不是只有为他，为他的侄子，以后你看后来亚伯拉罕为了侄子怎么样求情，还为了侄子呢被掳掠，把他为他去打仗。亚伯拉罕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想说哎呀他好软弱，就让给侄子，不是这样子的。当他的侄子被欺负的，他马上挺身而出的，他是有原则的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怎么会从治理跟管理转向操控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里。那什么叫做治理，什么叫做操控，我想我先把它就先把它这个定义先弄出来。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啊。好，那么现在对于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